你认识我吗？你认识我吗？所以当有人在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可能有几方面啊。比如说第一个，有人问说什么什么的时候，通常是在指什么一个事情的功能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从来没看过我手上拿这个东西，我们可能就会回想到我们头脑里面能够大概找到一个类似的，这看起来像什么，你就讲不出它是一个什么简报笔，因为这是非常准确的名词嘛。我们就会想到说，哦，用其他的名词，其他的我们所可以凑到的一个字来想要接近它。所以我们人是这样的经历。那如果我们说谁的时候，你问说，哎，这个人是谁，通常会怎么问？
他是谁？
他是谁？现在大部分大家，我问大家，电话响的时候，只要是不熟悉电话，你接不接？
不接。
以前都会说你是谁，现在不管了，一看赶快按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讲到谁的时候，通常我们会想到什么？他一个人的头衔，他的身份或者关系。但是当你关系越亲近的时候，你问的问题就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问大家，当我们有时候问大家，哎，你吃饱了没有？你觉得你跟他关系近不近？第一次问没关系，但如果每次问都问人家吃饱了没有，你就知道说他们关系不是很亲近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在教会有些时候偶尔走过去，听到别人在问安或问一些事情，他可以问到很仔细的事情，哎，哦，你们家孩子上个月不是要去做什么事情？哎，情况怎么样？哎，这不是平常有建立关系你不会知道的。哎，你们家上个月小狗狗脚扭到了，那医生去看了，情况如何呢？这也是有关系。所以当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不一样的程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他在之间的对话会不一样，就不会常常问说，哎，你吃饱了没有？所以巴不得下次我再来看到欧弟兄，我就不会问他，哎，你早餐吃了没？怎么又问这个同样问题？表示我们关系不够亲近。所以你会发觉到，当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互动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对话是有他的一些什么含义在里面。好，所以如果对象是人的时候，来，我问大家，你知道一个人跟认识一个人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先从知道来看看，你知道一个人有什么不同？有没有人喜欢读传记，或者以前曾经读过传记？哦，有人举手哦。哎，读传记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？认识那个传，就是那个自传当中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小时候经过什么样的事情，碰过什么困难，或是没有困难，很顺利，很怎么样？我很喜欢读一本传记，戴德生，哇，那个内地会，哇，那个宣教士，你读了就感觉到，你心里面就感觉到，哇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这么久以前就愿意放下他的什么，在英国的生活，那叫传记。那读完传记之后，会给你一个什么概念？就是你会慢慢去知道这个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传记的好处。你哇，你可以侃侃而谈，你可以谈到这个人做什么，那个人他就碰到什么困境，他怎么样能够挑战？他不一定要是基督徒哦，因为我发觉很多传记是对我们人当中有很多的什么启发跟提醒，所以传记有好处。但是你知道这个人，我问大家，当你读完传记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，你从来没有跟这个人讲过一句话。戴德生那本传记，我至少翻过一两遍，不是翻了，读过。可是我从来没跟他讲过话，所以我知不知道他？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但是当你认识一个人之后，会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们现在都不敢看你们其他的家人啊，我的家人在旁边啊。认识跟知道是很不一样，哎，你可以侃侃而谈，讲到各种的什么，他的生活，他的事实，他的成就，他的碰到的挑战。但是当你知道，可是你不认识他，你跟他没有任何的什么互动。但是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可能只要每年跟他有几分钟讲话，或是在 Line， 或是在 Zoom， 或是在 WeChat， 可是你跟他关系是可以什么？可以成长的。所以我要把它定义在，就是知道方面比较停留在什么知识的层面，就是你有一些 information。information 是帮助你知道，但是你认识的时候一定会有 interaction， 一定有互动。虽然我读了这本传记，可是我跟他这个人没有 interaction， 没有互动。哇，戴德森，我好羡慕你，不会跟我回应的，你讲的对，不会的。即使我跟某个人每年只有五分钟的互动，可是我跟他是有 interaction，这个是很不一样，所以请大家先把 information 跟 interaction 把它记住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，奇特的经验。好，南京三民站，这是在台北的一个捷运。好，台北捷运有好多，有没有坐过台北的捷运？稍微举一下手，这是很安全，举手没问题的哈。我没有问说你们有没有吵架，有没有这样哈？来，有没有做过捷运？好，那不管如果你是从国内来的，国内也是有那个捷运哈。那这是要我们叫做，你可以看颜色哈，台湾是分颜色哈，就是绿线。那为什么要让大家看这个哈？这是有原因的。这叫你看那个标题叫什么？奇特的经历。因为去年我跟太太和儿子我们回台湾。那有一天，我跟我可爱的妻子啊，你看一下，就坐在那个第三排。那我们就想说，哎，我们要去买东西嘛。
要吹我。
我们去买东西，要买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去南京三民站？因为嘉德凤梨酥啊。哎呦，嘉德凤梨酥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？如果你听没有听过，是没有吃过。最近在九九大海在卖。
好贵。
好贵哦。三四十块美金哎。一盒在台湾买的话，大概300多块，大概10块美金吧。好，那重点不在这里，我希望让大家讲到的时候，别让你们觉得流口水。为什么有奇特经历？我跟太太认识将近30多年，我这个认识不是知道哦，不是知道，我不是读一本书关于我的妻子，哇，多可爱，多可爱，多么好。那知道我们认识30多年了。那天因为我们去还有其他地方买东西，对不对？结果，因为南京三民站对我们家来说比较有概念，就是哦，嘉德凤梨酥。当然还有其他的重要的地方，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太太说：“哎，我手上有东西，那你就坐在月台等我，我就上去买一下。因为从那个月台哈，你往上走出站，大概5到5分钟之内可以走到，就一般的人的走路的脚步啊。”他说：“哎呀。”我们手上的东西，你这么近，对不对？你就让我去，你就在这边等我。哎，你觉得太太有没有体贴我？有没有？这边有点，那边你觉得有没有体贴我？有啊。他说就在这边等啊，而且手上你也不用拎这么多东西跟我上去。哎，我觉得哇，那对我这么好，哎，这是很难得的呢，对不对？认识30多年还这么体贴，我都很感谢上帝了。我说好啊，那我当然乖乖坐在这里等啊。等哦，台湾的捷运其实算时间算蛮准时的，5到8分钟一台过去，哦，一台，我就坐在那边等啊。那我就等了10分钟、15分钟、20分钟，我说哇，你知道嘉德凤梨酥台湾全台湾有几间？
1间，
就1间，没有其他分店，它也是很神奇的哦。哦，所以我想哇。等了15、20分钟，我想，因为上去5分钟，再之下，那我今天人一定很多，因为他常常排队排，可以排很远的耶。我说哇，今天人一定很多，哇，真的好辛苦的哦。我坐在这边，心里真的有点不太过得去。哇，要去排队耶，要买东西给我们吃耶。20分钟过去了，捷运又来了，半个小时过去，我说哇，今天又不是年节，又不是大节，怎么这么多人在等？45分钟过去了，慢慢我想，哇，今天可能有大人物来买东西了，所以不容易买到。1小时过去了，如果你们是我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
上去找他
哈、哦，可是这么近呢，其他人会什么反应？打电话，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太太说，我跟你出来。我们都在一起，今天可不可以我不要带电话？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带电话？就电话在我身上了。 他们有电话，可不可爱？可爱哦。一小时过去，我说哇，今天这么多人买东西，那我就想，欸，他有可能报到又到其他地方又去买东西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台湾到处走都有香味啊，好吃东西一大堆啊。那我就在想，比较单纯。当一小时十五分钟过去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太对，我就开始在想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节日，排这么久的队，有这么多旁边好吃的店可以让他去买东西吗？我就开始看看有没有其他手机的讯息，没有。就到一个地步，我只好打电话给他一个所认识的一个姐妹，一个传道人。我说：“哎，某某传道人，你有没有收到太太打电话来，或是什么消息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那到最后将近快一小时二十分钟，我忍耐不住了，我就走出月台，提着手上的东西，你去看，没有人排队了。那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有哪几个想法？第一个，太太这么可爱，可能被绑架了，有没有可能？那我又想想，不对啊，我是老师啊，没有太多钱，他绑我太太也没有太多的什么赎金哈，哦。虽然太太可爱，可是坏人都要什么钱？就他们担心来担心去，他们电话对不对？只有我的电话。我打电话给那个传道人，他说我来祷告。我说好，我说我的妻子她的方向感很好，哎，就算方向感不好，上去下来就同一条路而已啊，怎么会迷路呢？那绑匪也不可能绑他，我又不是某某什么那个 AI chip 的什么公司的什么亲戚朋友，都不是啊。结果我就回去再回去下面再等了一个半小时，到后来终于。在将近一小时四十分到四十五分左右的时候打电话给他，欸，他到家，结果他第一句话说：“你去哪里？”在座的弟兄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心里会有什么反应？
你不是叫我在这等？
哇，标准答案。我说你问我去哪里，我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弟兄，我在同一个月台等你等了一个半小时。他说：“怎么可能？”后来我们才了解，月台有两个出口。比如说，他从 A 上去买东西，买完之后他拿了东西下来，没有想到他竟然从 B 下来。那我是在 A 的最尾端的地方，尾端的地方在那边等着。所以他从 B 下来之后，他走到一半，他说：“啊，没有看到我的先生。”所以，你知道这后面的所以就很可怕了。所以，他可能先回家了。那他没带手机，对不对？记得这一点。后来我在聊，他就知道说：“哦，我已经到家了。”我说：“你真厉害。”我说：“我在这边等了一个半小时。”那有没有生气？你猜我们生气？怎么敢生气？因为他手上有家德风铃书的。我没有生气，真的，我只觉得很好笑。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件事情？我们认识三十年了，但是会因为一个小小东西，你竟然发现到还有我不认识他的地方，欸，感谢主，他不是失智，他只是从第二个出口下来，找不到我，他就走了。还好他找不到我，他就知道回家了。他没有到处去找，因为他手上没有手机啊。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奇特？非常奇特。我一直以为我们认识三十多年了，我们常常讲话了，我们有很多互动了，我应该很认识他。但是某些方面我还是不够认识的。那这跟我们跟神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跟神不能只有停在 information， 我们要跟神常常有 interaction。我已经跟太太常常有 interaction 了，我们在一起三十多年。那我想让你回想一下。你的家人，你认识可能不止三十年，可能更久。我告诉你，还有很多你不认识他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来，重点不在，请你哈，记得今天重点不在凤梨酥，这只是一个例子让你知道哈。圣经当中有些关于什么认识的经文哦，他问他们说，拿赫的孙子拉班，你认识他们吗？他们说我认识他。 就是雅各当他逃离了家，他要逃，为了他逃命，因为他知道以扫要夺他的命，对不对？以扫他的哥哥，因为他骗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只要骗到长子将来所继承的产业，他是拿双份，所以他知道必须要逃命。当他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问说：“你们认不认识他？”就认识。好，这是摩西所说的话。摩西在出埃及记，他跟神已经跟神一段日子了，他就说：“我如今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。”哎，这是摩西讲的。摩西说：“我还想要更多认识你，哎，我已经在你面前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可是我好希望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”摩西太会祷告，他常常把上帝拉进来，不要忘记这些是你的百姓。所以当我们在祷告，为我家人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祷告：主啊，你不要忘记这是你所爱的孩子；主啊，你不要忘记这是你所爱的妻子；主啊，你不要忘记这是你所爱的百姓啊。这很容易打动上帝的心。再来呢，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哎，你看这认识很有意思哦。再来呢，我是好牧人，这耶稣讲的哦，好牧人。所以神说我认识我的羊，神认识在座的每个羊，他也说我的羊可以认识我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世界上有些人你可以知道他，但他不希望你认识他，因为他是有名有地位有身份的人，他不希望你接近他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，哎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说你可以来认识我，哎，这是何等大的什么特权呢？前阵子我们系上有个学生到欧洲去参加学术会议，竟然在路上看到英国的威廉王子，所以他只能远远的说：“我，哦，可不可以给你照张相？”不然他们点头，因为你知道那些人不能随便靠近嘛。但他点头，所以他照张相，传来西藏给大家看。哇，这不是贴图，所谓贴图就是两张合并的，他不是，他真的在路上碰到。可是你说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那只是恰巧一秒钟让你照到一相。可是神说你愿意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认识我，你可以认识我，你不是只有知道我。老约翰书的说到，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，哦，这中文其实有时候没有翻得那么仔细，他说什么是非常慷慨的把爱一直倒下来。前一阵子这边达拉斯下很多雨，对不对？你从那种感觉你就知道这是神叫什么何等的爱，他一直倒，一直倾倒，一直倾倒，那叫倾倒的式的爱，就是我们的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种爱，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世人说也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不认识他。所以当我们照着神的话来走的时候，你慢慢发觉到有些人会觉得奇怪，你们怎么会这样决定，是因为不认识什么神。不要奇怪，这只是圣经当中一些我找到一些什么认识。如果你有机会去找，光打认识哦，它会出现好多好多的经文哦，所以表示圣经当中很渴望我们来认识这位神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。耶稣说：“你说我是谁？”你看有人说什么？他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先知，有人又说什么？还有人说更难听的话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他是被鬼附的，有人说他是什么什么的。所以，当我们如果对神没有认识，没有更多的 interaction 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说出一些不同的名词。或者关系，如果耶稣在我们身上只是个先知，他跟你的关系就是不一样。如果他只是施洗约翰，他不过是来报好信息，他只是一个先锋。所以他问的说：“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”那彼得是因为被神的灵感动，他才说出这句，真的是让我们一辈子都要去记住的话：“叫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这不是标准答案，这是真理啊。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标准答案，但是这个对我们生命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但是他知道真理在他生命当中，哦，原来是如此。接下来有这么多的经文，我今天跟大家讲一部分，我9月28号会再回来，我会讲第二部分，也是用同样的经文。 所以这不是上下级，只是从不同角度来看。那2024年当中，你看《时代》杂志也在讲耶稣哎，所以你发觉到，在不同的时间，耶稣这个名词就会再出现，耶稣这个人就会出现，耶稣作为神就会出现在什么一般的报章杂志当中。你发觉到，特别世界在动荡的时候，好像耶稣就比较容易出现，大家就会叫什么安静下来来思想生命根源跟意义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来看，我每天都会收到我的朋友传给我这样的一个活出美好。我不知道你会固定收到朋友传给一些讯息哦，每天都会收到。哎，这个礼拜就收到了，6月14号。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跟这有关，我才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他说，认识神不仅要依靠客观的圣经知识 information， 记得哦，我们可以很懂得圣经，但是却跟圣经里面讲的这位真神没有 interaction。 我再讲一遍，我们可以把这圣经的知识从里到外很透彻的知道 information， 知道耶稣，但是我们跟耶稣有没有 interaction， 这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他说，不仅要有客观的圣经知识，还需要个人的什么属灵的体验，就是什么跟神有关系 interaction。透过谦卑，表示说，即使圣经我们读过2遍、3遍，还有我们什么可以更多认识的。透过谦卑、信心跟圣灵引导，人可以更深刻认识神。好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深刻。如果神就因为我们读了2、3遍圣经，就被我们从头到尾都了解的话，那这位神也太小。因为他有全部的智慧，他有全部的什么能力，我们不太可能了解到他全部。但也不能因为我们不可能了解到他的全部，我们就说算了，反正神这么有智慧，这么样的什么聪明，这么样的这么丰盛的智慧，那就算了，反正将来到天上一定可以什么慢慢的学哦。我有些学生讲说啊，反正我修完这课拿了 B， 我还有那么多课，我急什么？我说你4年毕业就没机会学了。有些人讲我到天上再学。天上的学就不一样哦，10000年学哇，你功课做不完，那很辛苦哎。哦，好，所以神不仅我们认识神，不仅要什么客观的 information， 还要个人主观跟神的 interaction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常常只有听别人讲的见证，或者别人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信息，那是他自己跟神深刻认识之后领会出来的。我们常常听到朋友讲，你回台湾一定要吃什么，一定要去吃什么，这个牛肉面多好吃，特别还现在还有排名的，我不知道国内可能也是这样，回到哪个城市一定要去什么吃什么看什么东西。不管你看了再多相片，收了再多朋友的这个什么建议，你自己去了一趟之后，你就有更多的什么个人体会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好，所以与耶稣互动几方面，听闻的层面、救恩层面、需求层面，还有知识层面、主仆层面跟什么关系层面，我这一次跟大家讲这3个层面。9月份回来的时候，我要讲下面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听闻的层面，什么叫听闻层面？我来问大家一句话：有没有人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的环境长大？哇，2个人举手，3个，你们太幸福了。所以听福音对。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或是线上如果有就是这样的环境来说，这是一种福气，这是一种福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小听。那我不是，我们家从小是什么偶像崇拜的，所以听到这个福音说，哎，怎么可能嘛，这是洋教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什么要放这个给大家看听闻层面？因为这个台湾好消息，他的一个讲员叫大卫包生，他讲的一个信息当中就提到说，一般人听见福音耶稣受死会有4种反应。那从我的这个成长背景当中，我第一个就是漠不关心，这跟我没关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别人家的事啊，这是什么洋教啊，是不是？再来呢，有些人哦，他听到之后他觉得哎，很有兴趣，很有意思，他想去多点认识。那有些人感到生气，你为什么讲说我有罪，耶稣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华人很怕人家讲到罪， 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跟别人讲一下，圣经讲的罪是讲到罪的性，你的性情，人都有一些坏念头，这个罪性在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很容易带出一种行动来。那我们不一定会成为法律上的罪人，可是我们会有些什么罪性带出来的一些行动，说谎啊，对不对？嫉妒人啊，看到人就不高兴啊，有时候看弟兄姐妹看着哇怎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我们一些性情在里面。再来呢，有些人会认同，觉得哎呀，我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信仰。好，所以这是听闻的层面。那我们一定要有机会让别人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因为他听不到，他怎么做决定呢？因为保罗有讲过嘛，怎么样信福音是听福音，怎么样听福音是因为传福音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个人不管我们从小在家庭里面，或在我们生活的某个层面，一定有人跟你讲到信仰，我们才能够从听闻，如今愿意坐在这里。不然礼拜天早上其实很好睡的，对不对？干嘛这么早就有人很安静？哇，我看9:40几、9:50就有人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神的爱惜我们。所以听闻，结果哥林多前书这个经文很棒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预备起。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。
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是神的灵感动的耶，不是靠着我们高远大志来说服一个人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我们要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心里面常常 要有安静下来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的灵要去感动这个人，你的灵要去感动这个人，不是我们多会说话，不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工具，而是因为你的灵在他心中动工，你的灵在他心中动工。所以是神的灵在里面感动，他就能够说耶稣是主。所以神的灵感动，那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讲哦，这个人这么刚硬，你不要这样讲。我们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别人跟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不是也有没有人啊？我问大家哈，有没有人第一次别人跟你传福音你就相信了？在座有没有？别人跟你讲有耶稣，哦，好想要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没有吧？所以那我在想，当年跟你传福音，会不会觉得你也是很刚硬的人？我自己也觉得，不知不觉，有些时候跟别人传福音啊，读四律啊，他就不要；读第二次，他也不要。那我就要常常回想到这个经文啊，说神啊，是不是他的时间还没到？或者你的圣灵还没感动他，或是他自己还不要，我们不要把一个什么一个标签就贴在那个人身上，因为很难讲。但是我们的什么，我们的托付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讲，但也不要给那个人施加压力。哇，你怎么这么好这么好？你不要哈，就是给他机会，让他去考虑，给他机会，让他去考虑。我们要常常记得，我们是在撒种，撒种。那如果不撒种，你把一大堆种子放在身上，那些种子没有用，它不会什么，不会长成果实。所以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是什么？要求圣灵感动他。你看保罗是多么大有能力的一个什么？一个使徒、宣教士，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人，他还是知道说是圣灵感动的，不是靠我自己啊，不是靠他自己啊。好，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时，我就想到神的名。神的名，竟然我后来去 Google 发现到有一本书说耶稣的名竟然神的名竟然有2000多个，他写的一本书哎，2000多个名字在圣经当中，所以神的名当中，我让大家来看一下，有几个非常好的名字，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必有预备，好，什么预备？因为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，神说你就带他来。当我读完这个经文，我就常常想，弟兄们。当你要带你孩子去 camping 的时候，太太要开始要小心，特别他不让你去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带以撒去，就像去 camping 嘛，他带了很多什么木材啊，对不对？太太没去耶，你没有想到哪一天孩子走去，他竟然是这样的一条路哈，我不知道当时莎拉知不知道哈，但是因为这样子，他相信，他跟随神，他就知道说神会预备，耶和华以勒。他知道神会预备，所以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认识这位神当中，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给你的预备？另外一个，耶和华拉法，这是埃及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他知道神 在医治他，神医治他们，医治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，这个神就如此。你相不相信到如今这位神仍然是一个医治的神？还有耶和华什么沙龙，耶和华沙龙在士师记里面，这是基甸。基甸是一个什么？刚开始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呢，记不记得？但是他说神的平安要与你同在。你发现神没有骂他，说你怎么这么胆小，我都已经跟你讲话了。神没有，神说我给你平安，我给你平安，我给你平安。这是因为是平安的神愿意在我们身上。再来呢，耶和华弥西，他说神是我的旌旗。什么时候会把旌旗拿起来呢？
打仗，
打仗的时候，还有打胜的时候。你看国家打胜的时候会把旗子插起来，对不对？或是一个球队打赢的时候，赶快旗子拿出来摇。所以神说，我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得胜，我要使你得胜。你认识我吗？当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要让你经历到在你生命当中我有预备。当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要让你经历到我生命当中我可以带来医治。当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会让你生命虽然有波动，在这个世界上不平安，可是我会让你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当你更多认识我的时候，神说我要成为你得胜的旌旗，我要帮助你。好，救恩的层面当中，有些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在分享他心中非常感恩，但有些人跟神的关系仍然停留在救主的阶段，成长比较缓慢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个，这是一条河，可能对你们没有什么意义，但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唱过一首歌，我家前面有什么，有山坡，后面有小河，记不记得这首歌？
记得。
如果你唱过你知道。这就是我们家，我住在基隆七堵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，七堵，我们家后面就有这条河。那这个是我从 Google 上找的，因为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情况，这可能是下很大的雨之后他照了一张相片，所以你要稍微把这个河水量稍微减少一点，不然的话这看起来很恐怖的。我当时小时候大概国小以前，我们还可以看到旁边有小石头，就是人可以站在那里。所以我请大家稍微用一下想象力，水没有这么多，因为我找不到那样的情况，当年的情况。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有一次很小的时候，我很小，不到国小，我就一个人，没有跟我妈妈爸爸讲，我就跑去河边就玩。结果玩，不小心，哇，一滑，你发现后来怎么样？我就被水带走了，很可怕的耶，因为你那时候很小，所以你滑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有一个很壮的一个人就把鼻子拉起来，小孩子来这干什么？他讲很快，小孩子来这干什么？赶快回家。所以他是我的什么？
救命恩人。
我认不认识他？不认识他。我知不知道他的名字？不知道。但是却在那一个 moment 当中，那个时刻当中，我知道他把我拉起来。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在想说，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们，是不是我们常想到主救我，但接下来跟他就没有太多互动的关系？他把我从一个困境拉出来之后，接下来我就自己再继续过我的生活。他是不是只是你的救恩恩人？另外一件事，我请大家回想一下，在2007年1月21号，大约6点钟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想一想，有没有人记得？
没有，
不记得。想一想嘛。好，你想，你大概在还有没有人还是已经开始住在 Plano 的？2006号有几个号？好来。那有其他人可能是从别州，对不对？住在别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想想看，有没有人记得你大概在那个2007年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？不记得哦。为什么我记得？我要给你看。你们看到这些相片，你会想到什么？
车祸。
车祸哦。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？因为它对我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。好，话说回来，你看讲故事就这样吧。话说回来。因为那天刚好是教会的同工会，2007年1月21号是礼拜天，那刚好我们住在那时候住在宾州的 Harrisburg， 就是在正中间，宾州的中间，我们开车到教会大概40分钟左右， 那那时候我刚好跟一个弟兄，我们住在另外一个城市，就开40分钟，我们两个都是教会当时的同工，所以我们那天聚会完之后要留下来开会，所以他的妻子就带我的太太跟孩子就先回家了。我们就开会开开开，哎，没想到竟然开完会之后大概5点左右要开车回家了，开始下雪了。那是冬天过了很久以后第一场雪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概念，它地上是温暖的，下了雪。结果我们就开开开开开车，我因为我们记得哦，另外一个同工弟兄高弟兄，他就开他的妻子开车，把我跟我太太跟孩子就载回家，他们中午就回去了，所以我跟弟兄在教会开会，我们5点多开回来，一边开一边开开开，他开到他的家的时候，他的家有一个小斜坡上去，我送了他到家平安哦，他就说，哎，善华，这个下去有斜坡，你最好走另外一边。我每次送他回去都走上去就下来嘛，那弟兄讲的一定是好的建议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怎么样？我就听话，我就从另外一边下来。到另外一边它是一个斜坡，所以它在斜坡上有个 stop sign， 到斜坡下这样子。当我从 stop sign 一下去之后，开的速度不到5迈哦，我的车子开始就什么，像一条鱼一样，你知道鱼吗？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。后来我知道，当天在我那条路的旁边有一条高速公路 I-83。当天有3个职业的 truck driver， 塞满就是巴达出车祸死掉了，所以我的车子滑来滑去滑来去，后来就撞到旁边之后，我的车就怎么样翻过来，我是开那个什么 Toyota Camry， 我的车翻过来，你看中间那个地方你就知道那是驾驶座，它的后照镜整个都被压烂了，你看到这个前面这个玻璃有没有，这是驾驶座的屋顶也被压下来。所以当时我在从 stop sign 到下来的地方，我只能喊4个字：耶稣救我。我当时从来没有人生有任何经历到说讲这4个字有这么有功效，哎，我一直可能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耶稣是救恩的救主，耶稣是救我们生命的主，他是救我们免去第一次亚当的罪的主，但是我那时候只能讲4个字，我也不能 text， 也不能干嘛。我说耶稣要救我。没多久，车子就什么撞到旁边，整个车子翻过来。那个时候很可怕，你从来没有听过你的那个玻璃破掉像爆米花声音，咔咔咔。但是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把我的安全带放下来，我要从因为后来玻璃压碎，你看驾驶。旁边的我的玻璃都压碎了，就是驾驶的那个 window 压碎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安全带放掉，赶快从那个什么洞爬出来。在我爬出来之后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我在旁边站着发抖哈。我那时候真的是了解到生平第一个英文字的 definition 是真的亲身经历，叫 trembling。你知道什么叫 trembling？ 就是你没办法停止，你的身体在抖。我站在旁边。跟车子有点距离，因为我已经爬出来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我爬出来之后，在 stop sign 上面又来了另外一台 Honda Accord， 它就滑，它也是失控了，它就直接撞在我爬出来这个窗口的地方，撞到这里。我说哇，在那边抖，没多久竟然救护车、消防车都来了。我说哇，那时候第一次经历到，觉得美国的效益怎么这么好。你知道吗？结果竟然他不是要来救我的，他说你知道在旁边的高速公路好多车祸，我们本来去救他们，因为照宾州法律规定，只要看到车祸我必须要停。哦，原来你不是来救我的。他就问我先生你怎么样，你好不好的话，我说哇，对我真的很关心，我说我没事。他说你要不要去 emergency ER， 我说可能不需要。他说你可以赶快签。我说哇，终于了解你的目的，他叫我赶快签，他就有什么 waiver， 他就没有任何 liability， 他可以救那些比较危险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我讲，下午头一天下午有一个爸爸在后院跟孩子踢足球，还没下雪哦，一踢足球滑一倒，脖子就断了。他说先生，当他讲英文哦， 他说先生，你从这样车子出来爬出来，我们决定要检查。我说我好像没事哎。2007年哦，1月21号大概6点钟，所以他说如果你不介意，当然讲很客气，而且非常平静哦。你知道那些专业训练的那些 firefighter 跟警察都很有专业素养，他不想你搞钱搞钱，让你感觉很紧张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不可以请你用笔在我们上面签？我们可以知道说你拒绝去 ER。我说 OK， 因为我们家很近，从我出事地方到家里不到3分钟或5分钟的车程。他说你签可不可以？我说好，签。一签马上掉头他们就走了。当然他帮我手包了一下哈。那你看看，神真的很保守我哎。这是我在右手，左手哦，不是左手，这是右手。你看，我特别昨天照一张相圈起来，这是神给我在我手上留下的一个唯一的记号。这是被玻璃割到的，你看看那我圈起来那条疤有吗？那是我在2007年1月21号六点钟左右知道耶稣救我，感谢主。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，我的脖子还在，没有断掉，真的很感谢主哎。那你知道更感动一件什么事情吗？在5点到6点之间，我的儿子跟太太在家里面练钢琴哈，那时候儿子在练钢琴。他看到下雪，他就跟妈妈讲：“妈妈，外面下雪。”他那时候才7岁不到，他说：“我们要为爸爸祷告。”哎，我不会忘记他那次为我祷告带来的功效哎。所以太太跟孩子就安静下来，为爸爸跟为那个弟兄平安能够回来祷告。所以我不要轻看每一次为家人的祷告。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。所以因为那次下雪，因为那次翻车之后，我们就考虑宾州不是久留之地。因为我在教书的那个大学，它基本上下雪都不取消课程的，因为90%的学生全部住校，所以老师职员必须要去学校。真的，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不是久留之地，所以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。所以感谢主，神不是只有救你的什么生命免去地狱硫磺火湖，他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来拯救你的，这是我亲身经历到的。还有其他许多故事，我们可能听到别人所分享，神怎么拯救我？他是一个真实的神。当时我没有办法祷告到那么样的一个什么华丽的词，哎呦主啊！你的名，就像我刚刚我弟兄念的多好听，10篇第8篇，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我在那个地在滑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想到你名多美啊！我只能想赶快救我，4个字，耶稣救我。那你知道吗？我的身高还算一般高一点哦，但是我的头竟然没有被天美的屋顶打到哎，这是神保守的，真的，这是神的保守。我不能觉得我自己多厉害，我自己爬出来，这是神保守我，因为他救了我。好，所以有些时候之前我们是从前风闻有你，这是约伯自己经历过，那真的是刻骨铭心。他说：“如今我亲眼见你，巴不得在座弟兄们，或是在弟兄姐妹们，或是在线上的，我们能够从风闻到亲眼，亲自，当然。”我要祷告你们不要经历到我2007年所经历这样的事情才能够亲眼，而是在不同的事上经历到说，这位神是帮助我们，这位神是爱护我们，这位神是直到如今都听我们祷告的神。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什么样抓住机会，把你生命当中所认识神传福音，告诉别人这位耶稣，告诉别人。好，所以第三层面，第一个是听闻，第二个是救闻，第三个是什么？需求的层面。好，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些很实际的。你去这些地方是要干嘛 ？Lowe's、Walmart、In and Out 或是 Ranch 99。我要先讲，我不是在为他们做 promotion 哦，推广。如果你去这些地方，你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？
有需要才去。
对吧？去那边就是我要去买这个东西，买的时候付了钱走出来，去买东西。有没有人没事喜欢去逛 Lowe's 的，不买东西的？有哦。 但是比较少，对不对？通常就是我需要我去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。你看看需求层面，雅各很好玩哦。记不记得雅各在逃的时候，刚刚去问到什么拉班，对不对？这是还没到那个城市，还没到那个他们村庄的之前的路上，那时候真的是狼狈不已啊。他在那里，他就创世纪28章写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哦。雅各那时候碰到神哎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是神的那个什么天梯嘛。他说神若，哎，当你听到这个祷告，你就知道什么？他还不太认识上帝。如果弱的话，表示有什么假设还有不是吗？他说如果主你跟我在一起，如果带着主，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，这件事情我讲的就不算数了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条件为什么我把它放那么大？神啊，如果你跟我在一起，而且你又在我路上保护我，又给我吃，又给我穿，又给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，我就这样子，吼吼吼，好像跟上帝在谈什么条件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有人来修理，哎，我们跟那 contractor 讲，如果你把这边修好，如果你把这颜色调好，我们的就给你多少钱多少钱，有没有意思？有点像这样子哦。而且呢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，凡你所给我的，我必得把十分之一给你。但是他跟上帝在谈这个，可是我告诉你哦，上帝有没有喜欢他的祷告？上帝把他祷告放在心中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在他当时的生命光景，他所认识上帝的程度，没有关系的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是他当时的生命的程度，认识上帝的一个什么？认识他的一个程度而已。所以我们不要听到有些人在祷告，或是有些人分享，哎呀，这个祷告真的是很什么，很世俗。你不要忘记我们以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刚刚当完兵的时候，我回到家，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已经信耶稣了。我妈妈教会的传道人就常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要来教会，因为那时候我不太去教会，我希望找工作，希望能够考托福，要来美国。”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讲一句话，那是现在是我们在台湾的林牧师，我在基隆。我说：“我已经受洗了，我也决志了，你去找那些失丧的羊，那些没有盼望的人。”你不需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他还是不放弃，打电话来，打电话来，打电话，直到后来我稳定去教会之后，他说：“善华，那时候后来我们比较熟。”他说：“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跟我讲的话？”我说：“我记得。”我说哪句话？你叫我不要来找你了，因为你已经得救了。我说：“还真是丢脸，好惭愧。”那是我在那个时候生命当中所能够体会的程度，可是那位传道人没有放弃。我想连传道人都不放弃，神怎么可能放弃我们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想到主的供应永不缺乏，他是一个爱我们的天父。就像有些时候小孩子跟我们讲一些事情，我们就总是会讲这样，可是神不随便生气耶。他说：“因为你了解就是这么多嘛，你知道就这么多嘛，对不对？”所以神怎么样？就等他，神就等雅各，因为他知道雅各是一个什么？愿意抓的人，终究有一天他会抓到神，很特别。神就等了，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能够让我们更多跟神互动的时候，知道主的供应永不缺乏，主的供应永不缺乏。好，那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就找些实际的例子来给你们看看。今天如果有人拿这个什么消毒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湿纸巾来送给你，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？大家想一想，这很实际吧？比如说送你两三桶，你会有什么想法？来，想想看。
消毒。
你脑袋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他说我这两三桶送给你了。来，大家想一想看。
保护他。
保护。
因为消毒。
因为消毒，他希望你消毒干净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想法？他说我送给你，我就是要送给你。他觉得你有需要嘛？哈，可是这个时候我都买得到啊，为什么送我呢？还有什么想法？我送给你啊，不要客气啊。
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消毒啊。
消毒，我就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说可不可以用这些消毒纸换嘉德凤梨酥？不行，因为嘉德很贵，这一桶大概5块钱的哦。为什么我要说这个？ 平常你都买得到的时候，你的需求量就感觉不是那么样迫切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？2020年3月份的时候，大家应该不会忘记，这可能比2007年1月21号六点钟你在干什么更好记。2020年3月份是什么时间哦 ？COVID 来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好不好买？
买不到。
前两天当太太跟我提醒，我真的心里面就非常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2020年3月份，我们所认识一对夫妻，是我在1996年在俄亥俄州带领信主的第一位来自国内的一对夫妻，第一对夫妻哦，我们就认识。后来他们搬到 Vancouver。2003年，不对，讲错了。2020年3月份，他主动来联络我们，关心我们。后来竟然花了50多块美金寄给我们这个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为什么我要问大家？如果我现在给你2-3桶，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。可是就在那个情况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没有跟他讲，我们也没跟他要。可是你就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像黄金一样，你有黄金都消不了毒。可是这个东西买就买不到，买就买不到，而且很容易买到什么？
假货。
对 ，Amazon 上面很容易买到假货。我就说，什么样的情况能够让你需要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我们，而且不是我跟你要求，你就主动寄了，花了50多块，什么样的感动？我觉得是弟兄姐妹的爱。如今他再寄来，意义不一样。我也谢谢他，可是没有让我这么刻骨铭心。当你自己也需要，当你自己也找不到，当你自己在想，哇，我是不是头脑有问题？我寄的这个钱的邮票比我买的东西可能还贵耶。他们想都不想就寄给我们，那是我们心里面存的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。你看人都会这样做，神知不知道你的需要？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有大诫命跟大使命。大诫命是在马太福音20几章那边所提到的，我来念给大家听一下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第一条，也是最大的。再来就是爱人如己，这叫大诫命。”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那边所讲的，28章这边说到，所以马太福音28章，他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”第一个就是爱神爱人。坦白讲。那几桶的那样消毒的湿纸巾，让我感受到爱，让我感受到弟兄姐妹走那二里路，在他非常需要的时候，他竟然会显现先把给别人，很令我震撼。这就是什么？大诫命当中，他又爱神爱人，他活出来。所以，当我们来认识神，当我们认识到旁边人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就问说：“主，我真的认识你？”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的题目？你认识我吗？也许是神在对我们的一个邀请，他在问我们说：“你认识我有多少？”这也是对我一个很深的提醒。所以老约翰又这么说的：“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神。人若说我认识神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，真理也不在他心中。”所以巴不得，当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让我们以行动跟言语。是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的耶稣，巴不得我们借着我们的言语跟行动，使别人看到我们生命中的耶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